哈利路亚啊，亲爱兄弟啊，大家午安。
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兄姐，大家午安。
感谢主，咱继续安息圣日的聚会。
感谢主，我们继续安息圣日的聚会。
咱今麦来掀开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我们现在翻开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继续分享主耶稣所讲啊，这个美好的福气。
我们继续分享主耶稣所说美好的福气
啊。咱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第五章第六节。
第五章第六节。
五章第六节。
五章第六节。
第六节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因的确称为神的子。在咱会再去分享的中间，
在我们上午分享当中，
咱特别讲到这福气的道理。
我们特别说到福气的道理。
其中有一项福气啊，
其中有一项福气，
就是咱能真真正正称作神的子，
就是我们可以真正的称为神的儿子。
无论咱站在神的面前，
无论我们站在神的面前，
站在人的面前，
或是站在人的面前，
非常的欢喜。
我们都可以非常
坦然说我是神的子，
可以很坦然的说我是神的儿子，
大声说出神的子，
可以大声说出神的儿子。
这是我们信仰中最福气的事，
这个是我们信仰中最有福气的事。
但主耶稣这样说，
但是主耶稣这么说，
肯定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我们主动让人得到和睦的这个恩典，
我们主动让人得到和睦的恩典。
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神的子，
其实我们所说的神的儿子，
应该是一种荣上加荣的一个感受啊，
是一种荣上加荣的感受。
就是让我们这样对心里面，
就是让我们从心里面
配得恩典，
配得恩典，
配得荣耀的一种感谢，
配得荣耀的一种感谢。
所以称作神的子，
所以称为神的儿子。
在神的救恩里面，
在神的救恩里面，
这是何等的尊贵啊！
这个是何等的尊贵。
那你主要说来到世间，
主耶稣来到世上，
伊嘛被称作神的子，
他也被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这是一个尊贵的身份，
因为这是一个尊贵的身份。
愿意让人得到和睦，
我们愿意让人得到和睦。
这种尊贵的名分，
这一种尊贵的名分，
恩典的名分，
恩典的名分，
就是咱的咯。
就是，
所以咱来求主耶稣帮助。
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帮助。
让咱常常引导这种恩典。
让我们常常有着这样的恩典，
配得称呼神的子，
配得称呼神的儿子。
那你再去嘛，分享到
上午也有分享到，
使人跟人和睦，
我们要使人和人和睦。
这个使人和睦，
这个使人和睦，
就是人跟神中间的和睦啊，
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和睦。
在咱中文圣经里面的翻译啊，
在我们中文圣经当中的翻译，
使人和睦，
说使人和睦，
这讲话吼较平顺啊，
这个话说的比较平顺，
这个吼，咱听到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啊。
听起来很像是平等的关系，
因为咱使人嘛，主动和人啊和睦，
因为我们使人主动让人和睦，
因着我的作为啊，
就是因着我的作为，
让人得到和睦的环境，
让人得到和睦的环境，
得到和睦的好处啊，
得到和睦的好处。
但是在其他翻译本里面呢，
但是在其他的译本里面，
伊的写法都更加吼，更加精彩咯。
他的写法更加的精彩。
伊用什么方式呢？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促进和平啦。
他说主很和平，
促进和平，
促进和平，
就是讲本来是不和平的，
就是本来是不和平的，
但是我会更加和平，
但是我让他更和平。
是讲伊的迄个完美的程度，
就是他完美的程度，
和睦的程度，
和睦的程度，
只有干啦吼八成尔啦，
只有八成而已。
但是因着咱的这个努力，
但是因着我们的努力，
积极的锻炼，
积极的带领，
从八十一直到九十，
让他从八十然后到九十，
一直到这个咱讲的一百的这个条件，
一直到我们说的这个一百的条件，
这个助进和睦了，
这个就是助进和睦。
所以咱一般讲使人和睦了。
我们一般说使人和睦了，
看起来那亲像安尼冷冷啊一句话，
看起来好像是很平淡的一句话。
但是咱讲助进和睦，
但是我们说助进和睦，
那个力道吼跟用心都无同款啦。
这个力道和用词就不一样
了。但是其他翻译又安尼讲咯，
但是其他的译本又这么说：
缔造和睦人有福咯。
他说缔造和睦的人有福了。
这个缔造是虾米？
这个缔造是什么？
就是这创作真伟大的一个壮举，
就是创造很伟大的一个壮举。
以前在读书时阵，
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拢爱写作文，
都要写作文。
关键字那个写落去，
关键字写下去，
表示讲你伫这个语言的程度。
就表示你在语言上的程度。
何必公以前嘛安尼写，
像是以前有这么写。
国父孙中山先生，
国父孙中山先生
推翻满清，
他推翻满清，
缔造中华民国，
缔造中华民国。
刚才那个缔造个下落去的时阵，
光是缔造这两个字写下去的时候，
老师不给你加分才奇怪，
老师不帮你加分才奇怪。
缔造是虾米？
这个缔造是什么？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壮举啊！
这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
甚至在壮举里边啊，
在这个壮举里面
是一个关键呢，
是一个关键，
决定以后命运。
是一个决定以后命运的。
所以有时候在这个签约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在签约的时候，
地下盟约啊，
会地下盟约，
地下某种的条约啊，
会立下某种的条约。
所以等你用讲缔造和平或者和睦的时阵，
当你用缔造和平或和睦的时候，
伊伫甲这个注进这句话来讲啊，
或者是注进这一句话来说，
不同款啦，
就不一样了。
这是伫咱中文的翻译咯，
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
所以咱用伫这个经文的这个用词比较中间
我们可以在经文用词的比较当中，
来想看嘛，
来思考看看，
使人和睦咯，
使人和睦了，
嗯，来。温温和和，
这样很温和，
无啥物特别的热度，
没有什么特别的热度。
企图心，咱亲像安尼无真强烈，
也好像没有很强烈的企图心。我们
促进和睦，
那我们促进和睦，
促进和平，
促进促进和平，
那就元气啊。
听起来好像就比较有元气了，
比较有精神啊，
好像比较有精神。
但是你如果缔造和睦，
但是你如果要缔造和睦，
你感觉用水强度都不刚啊，
这样用词的强度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讲的修辞学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辞学。
所以在文艺的中间。
在这个文艺当中，
我们适度引用那个修辞的这个学问啊。
我们适度引用这个修辞的学问，
强化掉这句话的内涵嘛，
就可以强化这句话的内涵。
所以等到这时候讲啊，使人和睦咯。
我们想到使人和睦了，
促进和睦。
这个促进和睦，
你在缔造这个和睦，
我是缔造和睦。
来想看卖
来思考看看，
咱做到这种强烈的这个态度不？
我们有没有做到这种强烈的态度？
虽然愿意每一个人跟神和睦啊，
我们愿意每一个人跟神和睦。
咱来请看哥林多后书啊，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
请看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
咱请看这个第五章，
我们请看第五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咱来看这个十七章，
我们看十七节，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章，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五章十七章，
五章十七节。
那有人在基督里面，伊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拢变成了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因为神借着基督使咱甲伊来和好，如果将困难甲伊和好积分赐予咱，这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叫世间人甲家己和好，无将因的过犯搁归伫因的身上，并且就这个和好的这个道理啊托付予咱咯，所以咱就做基督的使者，好亲像神借着咱困难同款，咱替基督。求恁甲神和好，而且中间有一句个和好用词啊，
在这当中有一个和好的用词，
这和好用词就是和睦。
这个和好的用词就是和睦，
就是和平的意思，
就是和平的意思。
这是在咱中文的用词里面，
这是在我们中文的用词里面，
意思是同款，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虽然不同，
虽然音不同，
字不同，
字不同，
但是伊意思是同款的，
但是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咱今日是已经予咱。甲伊和睦了，
神间已经让我们跟他和睦了。
这个和睦就是和平，
这个和睦就是和平，
就是和好的意思，
就是和好的意思。
咱今嘛伫这个道理中间，
我们现在在道理当中，
已经明白了，
我们已经明白了。
咱伫耶稣的这个救恩中间，
我们在耶稣的救恩当中，
咱甲神的关系已经和好啊，
我们与神的关系已经和好了。
不但和好，
我们不但和好，
那么用到这个标准。
我们也以这个标准，
这个基础，
以这个基础，
让咱人跟人中间来和好，
让我们人与人之间来和好。
所以在这经文里面讲，
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说，
这时候咱就是基督的使者。
这个时候的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
就是促进和平的使者，
就是促进和平的使者，
就是缔造和平的使者，
就是缔造和平的使者。
所以咱来在咱的这个传扬道理的使命干嘛？
所以我们这个传扬道理的使命感，
咱每一个人要充实。来装备自己，
每一个人要充实的来装备自己，
对圣经的了解，
让我们对圣经的了解，
救恩的计划，
对救恩的计划，
新约时代神所交付的道理，
对新约时代神所交付的道理，
本着圣经里面的基础，
我们本着圣经里面的基础
来了解，
来了解，
来体会，
来体会，
让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
让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
人脉越深，
认识越深，
体会越深，
体会就越深，
让道理中间合二为一了，
能够在道理当中合为一。
所以咱是以圣经做标准，
所以我们是以圣经。因为
标准是用意象做标准，
不是用意象来做标准。
在差不多十七世纪十七世纪的时候，
在差不多十七世纪的时候，
在美国那个所在，
在美国这个地方
有一个教派
有一个教派，
以意象来创立了伊的这个新的教派。
他们是以意象来创立一个新的教派。
在咱台湾通俗叫做摩门教，
在我们台湾通俗称为摩门教。
为什么用叫做摩门教？
为什么要叫做摩门教？
因为他们认为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因为他们认为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在意象中
他们在这个意象当中
发现到有一个鳞片，
发现了一个名片，
这是过去已经失落去，
这个是过去已经失落了，
但是在意象中
但是在这个意象当中，
神特别指引他找到这个鳞片了，
神特别指引他们找到这个之后，
看到这个内容，
看到这个内容，
他们就来经历起来，
他们就将它整理起
来，文艺化了后，
将它文艺化之后，
成了一本册，
成为了一本书，
叫做摩门经，
就是他们称为摩门经。
摩门经的内容，
这个摩门经的内容，
有很多在古约圣经的历史里面，
有很多在旧约的圣经的历史当中，
从来不出现的，
从来没有出现的，
有了这本的摩门经，
所以有了这本摩门经，用
来补充古约圣经有很多不足的所在。
他们以摩门经来补充旧约圣经不足的地方，
不但用来补充古约的不足，
不但补充旧约的不足，
现在人类已经丰富了现在所看新约圣经的不足，
他们也认为他们丰富了现在所看的新约圣经的不足，
所以有了这本的摩门经，
所以有了这一本摩门经。
所以我们在这路上啊，行路的时阵，
我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
你看到有很多骑脚踏车的少年人，
会发现有很多骑脚踏车的年轻人，
男行路啊，
可能是或男或女，
但是总是一个很年轻的外国人，
但是都是很年轻的外国人，
年轻的咱本地人，
或者是年轻的本地人，
他们来到你身边，
他们来到你身边，
勇敢坦然跟你做见证，
他们会勇敢坦然的来跟你做见证，
分享耶稣，
也会跟你分享
耶稣，最后也提出摩门经来，
最后也会提出摩门经
来跟你做讲道理的分享，
来跟你做道理的分享。
这个教派是以意象来建立的，
这个教派是以意象来建立的，
意象的建立不是说不行，
意象的建立不是说不行，
但是意象到底是出于神呢，还是出于魔鬼的迷惑？
但是这个意象到底是出于神还是出于魔鬼的迷惑？
所以要把这个意象来判定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
要判定这个意象到底是不是出于神，
依然要回归到圣经的观点，
依然是要回归到圣经的观点，
圣经里面的记载，
圣经里面的记载
在这个对照中间，
在对照当中
才能鉴定说你是属于神的灵，
才能够鉴定你是属于神的灵，
这个意象才是真的，
这个意象才是真的。
同时我们也要判定他的身份到底是到什么程度，
同时我们也要判定他的身份到什么程度，
因为意象里面，
因为在意象里面，
那些有三分是七分不是，
我们可能有三分四七分不是，
所以无论他是纯的，那些有杂质的，
所以无论他是纯的还是有杂质的，
一切依然回归到圣经的基础，
一切还是要回归到圣经的基础，
所以教会的历史发展，
我们教会历史的发展，
不是说哦某人看到异象，
不是说某某人看到异象，
听到异象，
听到了异象，
这就是真理，
这就是真理。
或者我们弟兄姐妹也曾经这么
想过，我今天
如果看到异象推翻掉圣经要怎
么办，我今天如果看到异象它是推翻圣经的怎么办，
那这样你这不是异象，
那这样你就不是异象，
因为在神的灵里面，
因为在神的灵里面
本来就是一的嘛，
本来就是一的，
所以异象的对照，
所以异象的对照，
对真理的对照，
对真理的对照，
要回归到一个观点，
要回归到神的观点，
就是因嘛，
就是一。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历史的发展，
今天我们教会历史的发展，
真理完毕啊，
真理的完备，
依然本着圣经，
依然还是要本于圣经。
所以今天我们传扬和平啊，和平的道理。
我们今天传扬和平的道理，
促进人跟神的和好。
我们要促进人跟神的和好。
先要缔造着咱人类在生命中间的改变，
要缔造人类在生命当中的改变。
这本圣经是不可少的，
这一本圣经是不可少的，
所以一定要了解圣经，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圣经，
了解全备的圣经，
了解全备的圣经，
不能盲目追求名人的讲法，
不可以盲目去追求这个名人的说法，
不是像一种贪恋就可见那种异象的迷惑，
不是一种那个可见异象的迷惑。
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的所在，
我们看哥罗西书的记载，
我们看哥罗西书，
我们看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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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八节，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八节，
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
十八节，
十八节，
唔通何人因着故意谦卑敬拜天使，就夺去恁的奖赏？讲这种人啊，去年伫所见过啦。咱看这个世界的所在，
我们看小字的地方，
讲伫高官为安尼写的，讲这种人啊，开察所无见过啦。在这经文来讲到当时啊，在教会里面啊，
在这段经节当中谈到当时在教会里面，
他用这故意谦卑的态度，
他们用故意谦卑的态度，
就是讲吼啊，真虔诚，
就是说很虔诚，
也很客气，
也很客气，
感觉咱足不配，
我觉得很不配。
你看起来这个人谦卑嘛吼，
看起来这个人就很谦卑，
但是他谦卑的表面啊。
但是他谦卑的表面，
不是在神面前谦卑，
不是在神面前谦卑。
因为神哦，不一定要安尼啦。
他认为神不一定要这样。
那敬拜吼天使嘛，不要紧啊。
敬拜天使也没有关系。
像咱今嘛，咱看到迄个为个天主教啊，吼。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天主教，
当你若去教吼罗马啊，迄个吼。大的教堂，
当你到了罗马大的教堂，
你也看到有真正叫做圣物崇拜，
你会看到有这个圣物崇拜，
什么叫做圣物，不是，就是古圣徒所留下来的东西啦，
圣物就是古圣徒所留下来的东西，
比如说使徒留下来，
例如说使徒留下来的
骨头啦，
他的骨头，
他的衣裤啦，
他的衣裤，
他用过的东西啦，
他用过的东西，
这在他的观念里面叫做圣化，已经神圣的圣化了，
这些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已经是已经神圣化
了，所以你若摸到他的时候，
当你摸到他的时候，
你用得到福气呢，
你就可以得到福气，
下罪得福气啊，
就可以赦罪得福气。
甚至有人在那里讲啊，
甚至有人这么说，
哎，咱唔当去搞耶稣差啦，
说我们不要去吵耶稣
啊，咱做人都爱个客气，个谦卑嘞。
我们做人要谦卑一点，
哎，卖挡不挡呢？我神现在尊贵啊，那个谦卑者，谦卑者。
神这么尊贵，我们要谦卑一点。
啊，咱卖吹耶稣，
我们不要找耶稣。
我们来吹保罗，
我们去找保罗。
我们来吹彼得，
我们去找彼得。我们
来吹什么人？
我们去找什么人？
我们来吹老母玛利亚嘛？
要不然我们找他的母亲玛利亚。
用到这种故意谦卑。
用这样故意谦卑的方式，
将神的独一和尊贵改标识去啊！
将神的独一和尊贵藐视了。
所以当时的教会里面，
所以在当时的教会当中，
故意谦卑，
他故意谦卑。
因此你讲卖麻烦耶稣，
他们认为不要麻烦耶稣。
结果敬拜到天使了，
结果敬拜天使。
天使跟耶稣，
天使是耶稣吗？
完全不是耶稣吗？
完全不是耶稣。
用到这里哦，希伯来书来讲，
以希伯来书来说，
天使叫受造之物，
天使也是受造之物。
哎，认真讲起来，伊是咱的。仆人啊，
认真说起来，他是我们的
仆人，伊是服务员尔，
他是服务员而已。
叫你来就来，叫你去就去呢。
叫你来就来，叫你去就去。
但是你今麦去个敬拜天使，
但是你现在竟然去敬拜天使，
那个创造的神啊，
那个创造的神，
救赎咱的独一真神，
救赎我们的独一真神。
能够啊，客气客气，卖，我卖唔敢拜，我拜迄个哈天使就好。
我们还很客气的说，哎，不要拜，我们去拜天使就好了。
这是东西。啊，迷失的所在。
这个是当时迷失的地
方。啊，这种人有这种的特色是什么？
这种人的特色是什么？
他要看那个看到的，
他要看那个看得见的。
那个看到就是异象了。
那个看得见的就是异象。
哦，我一定要看到异象，
我一定要看到
异象。现现
这个异象的显现，
哦，我有一个属灵的骄傲，
让我有个属灵的骄傲。
我感受到我记得神的道理了，
我能够感受到我得到神的道理了。他们
要看那个所看见的，
因为他们要看他们所看见的。
所以圣经讲，旧年就是跟旧年就是跟他重视到。这个部分啊，
所以圣经就是说他们只重视这一个部分，
目睭所看，
眼睛所看见的，
目睭所看异象，
眼睛所看见
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他去窥察什么，
他们去
窥察
什么，
没看见的，
没有看见的，
就是灵里面的感动，
就是灵里的感动，
灵里面的异象，
灵里的异象。
你平常是没看到，
你平常没有看到，
但某一天有人跟你讲话，
但是某一天有人跟你说话，
拢听这种异象了，
都听这种异象，
这种的异梦，
这一种异梦，
这种的声音，
这一种的声音，
这就是教会慢慢堕落的开始，
这就是教会慢慢堕落的开始，
这是魔鬼迷惑人的开始，
这个也是魔鬼迷惑人的开始。
所以咱们使人甲神和睦，
我们要使人和神和睦，
咱来传全备的道理，
我们就要传全备的道理，
以圣经做基础，
以圣经为基础。
今天神教了咱这本的圣经，
今天神照着这一本圣经，
这边都已经将得救的道理。
一次就已经将得救的道理，
生命的道理，
将生命的道理
完完全全已经留落在这圣经的所在，
完完全全的留在圣经的地方了。
所以以圣经做基础，
所以我们以圣经为基础，
共同考虑，
我们共同来
讨论，共同来查考，
共同来查考。
咱不需要再引用啊，教会历史中间，
我们不需要再去引用教会历史当中。
上面就是教父时代，
什么叫做教父时代？
文艺复兴时代，
什么文艺复兴时代？
上面女性时代，
什么
女性启蒙的时代，
女性的时代，
哎，唔免去讨论，
不用去讨论那一些，
跟救恩无意义，
这些跟救恩都没有意义。
我们今天以圣经做标准，
我们今天以圣经为标准，
在神的灵里面，
在神的灵里面，
也聚集在真理的中间，
它会聚集在真理当中。
所以今天咱爱好人啊，甲神和睦。
我们今天要使人与神和睦，
咱对全备道理有信心，
我们就要对全备的道理有信心。
用圣经来做会查考，
以圣经来共同查考，
用以上。
不要用意象，
不要用意梦，
不要用意梦，
加做一个唯一的标准，
成为一个唯一的标准，
这是让咱做了解，
这是让我们来了解的。
能管理在后面书名上啊，
我们愿意在福音的使命上，
使人甲神和好啊，
使人与神和好。
另外，咱嘛要该讲一句话啊，
另外我们也要说一句话，
那已经甲神和睦了，
我们已经与神和睦了，
那已经在神的里面了，
我们已经在神的里面了，
那都是。和平的书架，
因为我们就是和平的使者。
但是实际上，在咱的互动中间啊，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互动当中，
咱无形中不是和平的使者。
有时候无形中，我们并不是和平的使者。
因为咱所讲的话，
因为我们所说的话，
咱所做的事，
我们所做的事，
产生不必要的困扰，
产生了不必要的困扰，
产生不必要的咱讲矛盾啊，
产生了不必要的矛盾，
有人心灵受损，
有的人心灵受损，
有人有错误理解，
有的人有错误的理解，
结果呢，哇！伊不爱来教会，
结果他不来教会了。
伊不爱来教会啊，
他不要来教会了。
所以伫这个啊教会历史发展中间呢，
在教会历史发展当中，
渐渐都有一种人安尼想啊，
渐渐就会有一些人这么想。
就是虾米？
叫做什么？
叫做无教会理论呐、啊？
叫做无教会理论？
就是讲哦，咱来到教会聚会，
我们来到教会聚会，
教会这群人哦，无一定真好。
教会这一群人不一定很好。
讲到组织讲话。
说到这个组织僵化，
讲到人败坏，
说到人败坏，
啊，你去到那个所在要做什么？
那你去那个地方
要做什么？我是拜神啊，不是要拜教会啊。
我是拜神，又不是来拜教会。
我要拜神啊，不是要靠你组织的啊。
我要拜神，也不是靠你们这个组织。
所以因着这个教会某种的软弱啊，
因着教会某种的软弱，
成做一个无教会理论的叫做温床啦，
就成为了一个无教会理论的温床。
就是因所讲的理由啦，
就是他们所说的理由。
所以我真正认为真虔诚的人，
所以有很多自认为很虔诚的人。
啊，我伫教会蛮祈祷啊，
我在教会也可以祷告，
欸，我也会读圣经啊，
也可以读圣经。
在我查考中间啊，
在我查考当中，
我都常常看到亮光啊，
我还常常看到亮光，
尤其是这网络的世界，
尤其是网络的世界，
我吸取各方的精英啊，
我吸取各方的精英，
那用武侠小说来讲啊，
以武侠小说来说，
我在洞里练功哦，大德功力50年500年呢，
我在洞里练功，大德50年500年的功力，
功力大增了，
我功力大增，
所以认为没什么啊，
所以认为没什么，
我敬畏神嘛，
我敬畏神，
哦，我有道理吗？
我有道理，
哪边道理我拜你比较多啊，
要说道理我比你们懂得还多，
看起来那像不错，
看起来好像不错，
但是这个无教会理论，啊，
但是这个无教会理论
它影响了在圣经中间所说的，
它影响了在圣经当中所说的
使人和睦，
使人和睦
就是你没把这群人又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你没有将这一群人带到神的面前，
让他跟神的关系，
让他跟神的关系
团契中间，
在团契当中，
更加进步，
更加的进步，更加的和好。
因为你是独行侠，
因为你是独行侠，
你没使人和睦，
你没有使人和睦，
但使人和睦，
但使人和睦，
你就要跟人群做会，
你就要跟人群在一起，
跟团契做会，
你就要跟团契一起，
你才能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
你才能够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无教会理论，
所以无教会理论
在圣经的基础里面，
在圣经的基础里面
是不存在，
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个偏差的观念，
是一个偏差的观念。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人的团体中间，
在人的团体当中，
纵使有软弱的所在，
纵使他有软弱的地方，
但是他有一定程度的价值的所在，
但是也有一定程度价值的地方。
因为某种原因全盘的否认，
我们不能因为某种缘故就全盘的否认，
那没事说，嗯，啊，我让我传道不好啊，
我不能说有的传道不好，
我所以传道都不好，
所以传道全部都不好，
我教会负责人不好，
有的教会负责人不好，
我所以教会负责人不好，
所以所有教会的负责人都不好，
这种全盘的否认，
这一种全盘的否认，
当然不是一个理性上应该会看法，
当然不是一个理性上应该有的看法，
但实际上也有软弱啊，
但实际上有软弱的，
确实虽然是软弱，
但是虽然是软弱，
但也要让软弱的人刚强啊，
我们也要让软弱的人刚强，
这就是使人和睦，
这个就是使人和睦。
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
所以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
我们来讲到使人和睦，
我们谈到使人和睦，
就是不能让人放下任何摆倒的理由啦，
就是不要，有让人有任何跌倒的理由。
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
我们看马太福音，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18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8章，
马太福音18章，
马太福音的18章，
马太福音18章，
马太福音18章，
那来看这个第七节，
我们看第七节，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啊，18章，
十八章，
十八章的第七节，
十八章的第七节，
讲这个世界有何乐？因为将人跋倒，这跋倒的人的事啊是免不了的，但迄个跋倒人的有何乐？在这个经文里面说，
在这段经节当中说，
这个世界，
说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指着魔鬼控制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指着魔鬼控制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祸啦，
这个世界有祸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主要说再来，
主耶稣再来，
既然有形的物质，
凡是有形的物质，
就是这个世界，
就是这个世界，
完全的来毁灭掉，
会完全的毁灭掉，
所以耶稣第二遍再来，
所以耶稣第二次再来，
有形的物质，
有形的物质，
被火来融化了，
就会被火来融化，
这就是他有祸了，
这就是因为他有祸了。
为什么这世界有祸呢？
为什么这个世界有祸呢？
因为这世界的人啊，
因为这个世界的人，
这世界的人已经跋倒了，
这个世界的人已经跌倒了，
这跋倒是什么意思？
这个跌倒什么意思？
这跋倒呢，就是犯罪意思，
这个跌倒就是犯罪的意思。
所以因为这世界有祸了，
这世界有祸了，
因为他将人跋倒了，
因为他将人绊倒了。
那看到咱这世界，
我们看我们这个世界
有很多观念，
有很多观念，
有很多主张，
有很多主张，
所以推翻了过去，
推翻了过去，
推翻了伦理，
推翻了伦理，
推翻了共识，
推翻了我们的共识。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
有很多少年的说，
有很多年轻人说，
你的年代是这样啦，
说那是你们以前的年代是这样，
我们这年代是这样啦，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是这样，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代沟，
这就叫做代沟。
在我们那个时阵来讲，
以我们那个时候来说，
用现在的法律来讲，
我们以现在的法律来说，
咱在长的看了，
我们
在大概昨天，
我都大概昨天，
咱的那个大法官视线会议啊，
我们这个大法官视线会议，
这是咱台湾的这个啊，这个五权宪法里面的体制，
是我们台湾五权宪法当中的体制。
就是司法院里面有一个，这个大法官会议，大法官会议。
就是司法院当中有一个大法官会议，
他要来解释说这项代志有没有符合咱现在的宪法。
他要来解释这个事情有没有符合我们现在的
宪
法。宪
法就是一个大纲、一个方向、一个精神。
宪法就是一个大纲、方向、精神。
所以具体的内容。
所以它具体的内容。
具体。这个实际上的那个引用啦，
实际上的引用，
这个基本的要件，
这个基本的要件，
由现在的大法官来做解释，
就是由现在的大法官来做解释。
现在有一个解释出现了，
现在有个解释出现了，
一个叫做通奸除罪化，
它叫做通奸除罪化。
那为什么用这句话来讲？
为什么用这句话来说？
通奸在我们的刑法里面，
通奸在我们的刑法当中，
就是犯罪行为，
它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所以一旦抓到。
一旦被抓到，
确定你是通奸，
确定你们是通奸，
这就有罪名了，
这就是有一个罪名了。
有了罪，
有了罪，
就受了刑，
就受了刑。
所以有期的多刑，
所以有期徒刑。
啊，几年到几年呢？
几年到几年，
他就给你写下去，
他就会写上去。
所以呢，在还没修改之前，
所以在还没有修改之前，
通奸是犯罪行为。
通奸是犯罪的行为，
抓到要用关的，
只要被抓到就要被抓去
关。所以在我们那年代里面说，不可以通奸，不可以通奸，
在我们那个年代来说是不可以通奸的。
那这句话现在又跟年轻人说，
那这句话如果拿来跟现在的年轻人说，
现在年轻人活在这个除罪化这个时代里面，
现在年轻人活在这个除罪化的世界当中，
他说啊，本来都没罪啊，
他会说这本来就没有罪。
啊，人讲有罪呢？
我们说有罪。
你讲无罪啊？
他说没罪。
啊，什么有罪无罪啊？但是当时改啊。
这个本来是有罪的，怎么变没罪？这什么时候改的？
昨天大法官改的。
啊，就昨天大法官改的。
哦，这就是一种的大环境。
这就是一种大环境。
所以大环境的妈妈呢，做真侪调整。
在大环境当中做很多调整。
你的观念会真侪迄个改变。
你的观念会被做改变。
所以慢慢的改，慢慢的改。
慢慢的改，慢慢的改。
啊，这么改了后啊。
啊，改了之后。
一项很重要，
有一项很重要，
就是咱人的迄个人权提升了，
就是我们人的人权提升了，
自主意识提升了，
自主意识提升了。
意思是说，
意思是说，
通奸除罪化的目的，
通奸除罪化的目的，
伊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
就是在这性的部分，
就是在性的部分，
他有自主权了，
他是有自主权的。
我欢喜安怎就安怎，你甲管遐济。
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
你管那么多。
要离要离，要安怎安怎，你甲管遐济。
啊，我要离就离，你管这么多。
哎，我翁要做甚，嘿，你法律甲管他这边。
哦，我先生要做什么，你法律管那么多。
啊，我要做甚，你要管他这边。
我要做什么，你管那么多。
因为我有性的自主权嘛。
因为我有性的自主权。
这就是这种的主张啊。
哦，这就是一种主张。
这就是天赋人权。
哦，就是一种人天赋人权。
这自主权嘛，
一种自主权。
所以你若违背了这，违宪。
你如果违背了这个人权，你就违宪了。
所以对。哦，那就咱宣布开始。
从昨天宣布开始，
你乃小三小王全部放出来。
你如果是小三小王，全部都要放出来。
因为已经是叫做通奸除罪化了。
哦，因为这个通奸已经是除罪化
了。除罪化就是无罪啊啦。
除罪化就是已经没罪了。
已经认定有罪，基本上无罪啊啦。
以前认定有罪，现在都没有罪了。
所以时代观念越来越变，越来越大。
所以时代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大。
但是在这个观念的改变中间，
但是在这观念的改变当中，
有时候会让我们犯罪呢。
有时候会让我们犯罪，
会让我们跌倒呢。
会让我们跌倒。
哦，咱简单讲，
我们简单说，
现在政府讲这个同性婚姻了。
现在政府说同性婚姻，
政府认为同性婚姻是人权。
政府认为同性婚姻是人权。哦，
虽然不给你鼓励，
虽然不鼓励，
但是嘛应该你认同，
但是也是认同的。
虽然不给你轻看，
虽然没有轻看，
但是法律要给你保障，
但是法律是会保障你的。
看那讲，咱这嘛是一个现象啊。
再怎么说，这都是一个。
好，咱现在姐妹，我无来，我是查甫，你嘛是查甫。
不然我们弟兄姐妹，我是男的，你也是男的，
没，那你来结婚好不好？
我们来结婚好不好？
在圣经来讲，
在圣经来说，
这就是不行啊，
这就是不行。
这是一个可证的事呢，
这是一个可真的事，
得罪神的事呢，
是一件得罪神的事。
但法律上讲可以，
但是法律上说可以。
圣经讲不行，
圣经说不行。
但是咱在这个时代里面，
但是我们在这时代里面，家庭
咱若无圣经的基础，
我们如果没有圣经的基础，
咱用人的道德，
我们用人的道德，
是与非直接模棱两可。
这个是与非模棱两可。
伦理道德不必来讲这啦，
伦理道德不跟你说这些，
或者已经放弃这个底线了，
已经放弃这个底线
了。所以有真济人都渐渐跌倒啊，
很多人就渐渐的被绊倒了。
我现在袂使，
说为什么不行？
人大人讲会使，我现在袂使。
大家都说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人政府的主张会使，你现在袂使。
政府都主张可以了，为什么不行？
这就是跌倒的事了。
这个就是一个
绊倒的事。所以世界让人跌倒的事太多太多了。
世界让人绊倒的事有太多了。
所以世界有好了。
所以这个世界有好了。
它将来必然要来毁灭的。
它将来必然会毁灭。
但是在这经文里面说，
但是在经文当中说，
你说跌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这句话下面
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哦，有时真的是没法度了。
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
免不了。
是免不了的。
就像姐妹这样来想啊，
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来思考。
啊，我也没说什么
啊，我没有说
什么。啊，他靠家这样啊，
他怎么哭成这样？
啊，我也没做什么
啊，我也没有做什么。
啊，他都不来教会啊，
他怎么就不来教会？
那根本很一副无辜，我怎么知道？
有时候会觉得很无辜，我
怎么知道他怎么变这
样？我怎么知道他怎么变这样？
啊，我也没说什
么。啊，我又没有说什么。
我也没做什
么。我又没有做什么。
啊，他现在不来教会。
他为什么就不来教会了？
这叫做免不了。
哦，这个叫做免不了。
哎，因为我们不知道说下去这样。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了会这样。
做下去这样。
做了之后会变这
样。所以说
所以说绊倒人，
这个事是免不了，
这个事是免不了。
但是那何人主动绊倒人有好了？
但是让主动把人绊倒的有过了，
就是有针对性，
就是有针对性。
我真刻意的，
我就是很恨他，
很刻意的，
我就是很刻意，
我就是要让你绊倒，
我就是要让你跌倒，
就是我动机真明确，
我的动机很明确，
手段嘛真清楚，
手段也很清楚，
我就是要让你绊倒，
我就是要把你绊倒。
在法律上有个确定跟不确定了，
在法律上有这个确定跟不确定，
确定故意。
这个确定故意
就是对象证明错，
就是这个对象很清楚。
我要让阿明啊跌倒，
我就是要让阿明跌倒。
不是证明，就是显明啊。
是
我要让显明跌倒，
我要让显明跌倒。
嘿，哦，这叫做故意犯罪，这叫做确定故意。
这叫做确定故意。
我要让阿明啊跌倒，
我要让阿明跌倒。
因为阿明有一群人，
因为阿明有一群人，
有大明、小明、二明、三明，几大堆明的啦。
有一大群阿明，
就是。我要让人受伤，
就是我要让人受伤。
什么人受伤不重要，
什么人受伤不重要。
所以我在人群中间，
我在人群当中，
我拿着一块石头给骗下去，
我拿了一块石头丢过去，
骗到什么人不重要，
丢到什么人不重要。
但是我目的就是要让人骗到，
但是我目的就是要丢到人，
那个叫做不确定故意，
这叫做不确定故意。
现在确定故意，
这个确定故意
就是针对对象，
就是有针对的
对象，锁定目标，
有锁定的目标。
我就是要你跌倒，
我就是要你跌倒。
现在圣经这样说，
圣经这么说。
但那个人，但那个跌倒人有祸了。
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就是这个人，他的动机真清楚。
就是这个人，他的动机很清楚。
我就是要让人跌倒的，
我就是要让人跌倒的。
不是讲哦，无中无敌人跌倒的呢？
不是不小心让别人跌
倒的。就是咱讲话中间，我安奈。他这样就没来教会，
有时候在我们讲话当中不知道他为什么因为这样就不来教会
了。我不是说他啊，
我又不是在讲他，
我说这个不是说那
个，我说这个又不是在说
什么。他还敏感吗？
他怎么那么敏感？
你这么容易对号入座，
怎么那么容易对号入座？
这样就当作我来说，
就这样就当成是我说的吗？
那你干嘛做无辜？
会觉得很无辜，
因为我们没确定对象，
因为我们没有确定的对象。
但现在说的是确定对象，
但是现在说的是确定
对象。我现在说的是你的，
我现在说的就是你。
确定我们有这个动作，
我们确定有这个动作，
绊倒的对象这么明确，
这个绊倒的对象这么明确，
这都是有祸了，
这就是有祸了。
有祸是什么？
有祸是什么？
在神的眼中有祸是什么？
在神的眼中有祸是什么？
在神的眼中有祸就是地狱的里面呢。
在神的眼中有祸就是在地狱里。
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
十八章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的所在。
十八章我们看第八节的地方。
假使你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要把倒下来钉掉。你若减了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赢过两手两脚钉在这个永恒的火里面。在这个经文里面说，
在这段经文当中说，
我就算说无脚无手，我也要进天国啦。
我就算是没手没脚，我也要进天国。
因为比那个好脚好手落地更加好啦，
比那个好手好脚的下地狱更好。
当然，这不是讲叫咱来剁脚剁手啦。
当然，这不是要我们剁手剁脚。
伊是用到这个动作跟恁讲，
他是以这个动作来跟我们说，我们要有决心。
那这决心叫断绝。
我们这个决心就是断绝。
未使有留落后遗症啦。
不可以留下后遗症。
那种叫做病因啦吼。
我们就说病因。
卖留落迄个吼不好的迄个观念。
不要留下那个不好的观念。
有这个观念，这个行为都要倒断啦。
如果有这个观念，这个行为就要把它切断。
就是、一刀两断。
就是一刀两断。
分别为圣。
就是要分别为
圣。清清楚楚。
就是要清清楚楚。
意思讲吼，清清楚楚。
意思是说清清楚楚。
好，我已经在天国。
哦、让我能够
去天国，不然我陷入这个罪恶进入地狱，
不要让我陷入这个罪恶进入地狱当中、
啊、所以呢他就用断绝的这个角度来说，
所以以断绝的角度来说，
我们不能让人跌倒，
我们不要让人跌倒，
他跌倒落地狱呢，
因为让人跌倒我们要下地狱，
所以我们要断绝到这种错误的行为，
我们要断绝这错误的行为。
所以我们想看看我们的行为会让人跌倒吗？
要想想看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行为会不会让人跌倒
吗？
有没有针对性的让人跌倒、
啊、如果你有好呢，
那这样子就有
祸了，因 为, 那
因为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他会去地狱，
他会下地狱、
啊、所以、哦、我们有这种坏念头， 哦，行为的时阵啊，
我们如果有这不好的念头、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那来跟等转呢？
我们要赶快断绝。
这个等转是什么意思？
这个断绝是什么意思？
就是都要特别注意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
所以在这路加福音的所在，
在路加福音的地方，
用这个书来跟您讲啊。
然后有一个词来跟我们说，
你看路加福音的十七章，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十七章，
路加福音的十七章，
路加福音的十七章，
路加福音十七章，
路加福音十七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
我们看第一节，
十七章的第一节，
十七章的第一节，
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一节，
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一节，
耶稣一个对门徒讲，跋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迄个跋倒人的有好咯。咱过来看讲，这个第三节，
我们再看第三节，
你爱谨慎啊，那是你的兄弟得罪了你，你就劝戒伊，那会。那伊那是懊悔就饶下伊，那是伊一天七遍的得罪你，你又过七遍吼回转讲我懊悔了，你总爱来饶下伊，这就是谨慎的态度。
这就是谨慎的态度。
就是有可能咱讲唔对去，
就是有可能我们会说错。
其实咱真正做唔对去，
或许我们真的做错了。
但是咱来断绝对，让人跌倒的这个鬼啊，这个因素。
但是我们要断绝让别人跌倒的因素。
所以主动讲啊，拍死拍死，
要主动的道歉。
啊、真正吼，然后呢。你刚才讲讲讲这种罪啊！
啊，我那一天真的是很愚笨，不小心说了
这个罪。哎呀，真正无言
有真的是不容要神。
对你吼，我真济真济伤害啊，拍死拍死，
对你造成很多伤害。
哎，啊，对不起，跟人讲啊，不要紧啊，不要紧
啊。别人会跟我们说，没关系。
主要说下边那里归还。
我们都求主耶稣赦免我们的
过犯。这叫做谨慎的态度。
这个叫做谨慎的态度。
那你常常想看咩咧？
我们要常常想想
看。所以每一遍的祈祷，
每一次的祷告，
不是底下讲哇，感谢主，我今日又救一个人啊。
哦，不是在那边说，哎，感谢主，我今天又救了一个人。
啊，感谢主，我害一个人无？
感谢主，我今天没有再害一个人。
感谢主，我今天吼，那像做了唔对了。
感谢主，我今天好像有
做错。我这句话来个感谢主。
这句话是什么感谢主、
哎、主啊，你怜悯我。
主啊，你要怜悯我。
我今天吼，过安尼吼，那就讲了无适当。
我今天好像说的不适
当。让这人误会。
让这个人误
会。让这人伤心。
让这个人伤
心。让这人安尼记在教会是心上。
让这个人一直记在心上。
哦，那人管理在这个啊。摩擦的时阵，
我们如果愿意在有摩擦的时候，
在这个心还没定根的时阵，
在这个心还没有定根的时候，
在这个罪行还没稳定的时阵，
在这个罪行还没有稳定的时候，
等转这个哦，跌倒的事，
我们就要断绝这个跌倒的事，
谨慎这跌倒的事，
谨慎这个跌倒的事，
那都不好安呢。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有
因为我们是主动和这人甲神和好的，
因为我们是主动让这个人跟神和好的。
所以你教会生活，咱都要注意这项呢。
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就要注意这项。
你教会生活。
在教会生活，
难免拢有人的问题出现，
难免都会有人的问题出现。
有感受的部分，
有一种感受的部分。
为了实际上已经有受伤的部分，
有人实际上已经有受伤的部分。
但是，咱在每一个人的心态中间，
但是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心态当中，
我们不一定爱讲责任，拢讲啊，那是伊啦，那拢是伊乱想的啦。
我们不一定要说，哎，责任是他自己在乱想。
但是，咱来谨慎，
但我们要谨慎。
但是，咱来等转，
我们要来断绝。
但是，常常常常安尼想，
我们要常常来想，
想什么？
想什么？
挂。有何人跌倒无？
我有没有让人跌倒？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相对的比较。
在圣经当中有一个相对的比较。
在咱所看路加福音的十七章的所在。
在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的地方。
在第二节里面啊。
在第二节里面。
跟讲了一个比较。
跟我们说了一个比较。
那你看十七章的第二节。
我们看十七章的第二节。
就是把这个吼跋脚吼跋在这个人的颔棍啊顶，甲垫在海里面，也强如伊。把这个小孩子里面的一个跌倒了，在这句话里面，
在这句话里面，
有时候我们在文艺的理解上好像有困难，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文艺的理解上面好像有困难，
所以后来我们参考相关的那个翻译本，
后来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相关的翻译本，
进一步来了解到底说什么，
进一步来了解到底是在说什
么。在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新译本的这个翻译中间，
在我们现在新译本的翻译当中，
他说把垫在海里面，
他说将他丢在海里面，
这个动作啊，
这个动作
说比他使这个小孩子中间的一个犯罪更好了，
说比他使这小子里面的一个犯罪更好，
对，垫在这个海里面，
就是丢在海里面，
他的罪行比较轻，
他的罪反而还比较轻，
让人跌倒的罪行比较大，
让人跌倒的这个罪还比较大，
在当时的环境里面，
在当时的环境当中，
有这种人很残忍的，
有一种人很残忍，
有这种人很无情的，
有一种人很无情，
要让人死吼，就是让他死下去没办法还有机会，
要让人死就是让他死下去都没有机会了，
好比说现在这个坏人，
例如说现在有个坏人，
我要把这个人丢在海里面，
我要将这个人丢在海里面，
他不要游泳啊，
他不会游泳，
沉在海里面啊，
把他丢在海里面，
一定会淹死嘛，
他一定会淹死。
我现在把他沉在海里面，
那我现在就把他丢在海里面。
他一开始在那挣扎说阿边哦救我，
他一开始在那里挣扎说救我，
哎，我不会插你，
我不理他，
他就慢慢慢慢要沉下去，
他就慢慢的要沉下去，
沉下去啊，
就慢慢的沉下去。
但是这中间啊，
但是在这过程当
中，比较有机会呢，
或许还有机会。
什么机会？
什么机会？
有人把人发现了呢？
有别人发现。
那别人发现就赶紧救
啊！别人发现了，
你不救，别人救嘛？
你不救，别人会救。
所以还有一线生机。
哦，所以还有一线生机。
但就算没有一线生机，
也
结论下面，
他的结论是什么？
沉在海里面，
我丢在海里面，
你一定会死，
他一定会死，
你一定会死，
你一定会死。
但现在这个心肝哦，
但是这个
心比较坏、哦，
现在这个心比较坏，
一边要你绝对的死哦，
他要让你绝对会死，不是一边
让你绝对的死，
要